请大家一起来读。
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好，这位婴孩就是耶稣基督，这是典型的圣诞节经文。而耶稣基督诞生，他就是要做王，所以这里提到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他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如今他是全宇宙的首领，是万王之王。他凭公义做事，他借公平掌权，所以公平公义是他宝座的根基。主耶稣基督是王，是首领，统管万有，当然他要管理我们的一生。这里提到他是和平的君，所以他要带来和平跟平安。凡是愿意服在主耶稣的王权之下的人，他会享有属天的平安、浩大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你服在他的政权底下，你的平安就会加增无穷。耶稣基督按肉身说是大卫的后裔，他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天国，治理这个永远的国。他秉公行义，他是用他的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所以公平公义就是天国的行事法则。而这位王他是要在我们里面做王掌权，因为神的国就在我们心里。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自己向这个万王之王耶稣基督完全降服，不要活在自我的里面，交出自己的生命，让位给这个天国的王。我们要对他的管制没有丝毫的反抗。真正向老我死，意思就是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自我的思想、感情、意志都要放下来，交给主，向主降服。所以在我们的言行、我们的全生命、全生活当中，真实地让耶稣作王掌权，这样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灵才会成为神的国，成为天国。那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有几个名字啊？这里说他的名称为奇妙啊，他是奇妙的测试啊，他的作为奇妙。他的点子很奇妙，奇妙的测试意思是他是一位奇妙的顾问。有时候我们遇见一些难题，我们来求问他，他会有奇妙的点子提供给我们。有个姊妹养了一条狗，后来他发现他的狗狗有异样，去检查发现是椎间盘突出。他问医生，哇，要开刀花很多的钱啊。所以这位姊妹就很为难，她就来问主，主怎么办啊？诶，主是奇妙的测试，主就给她一个想法，说你好好为狗狗祷告。好，她就为狗狗祷告，然后她看狗狗那么痛苦，就更迫切为她祷告。后来狗狗完全好了，没有花一毛钱。耶稣是奇妙的测试，而且他是全能的神，大人、小孩、动物，他都能够医治啊，还有他能够平静风浪，他使死人复活。我觉得最奇妙的是，这位全能神能够改变人的生命啊。写《天路历程》的本人约翰，他家境贫寒，识字不多，他原本活在罪中，可是全能的神就是有办法改变他。使他充满了大喜的大平安，后来还写出《天路历程》这本畅销全世界，一直到今天仍然畅销的书。他全能神怎样改变他呢？他很多年活在罪中，有一次他正在玩乐的时候，他觉得神好像让他听见天上有声音跟他说，你是要脱离罪恶进天国呢，还是要继续犯罪下地狱？哇，他一听，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大罪人，主耶稣不会赦免他的。 有一天本人约翰就到江下去，他想要好好检视自己那种心里头的恶念，还有自己里面对神那种敌意。哎，忽然有一句经文就浮现在他脑海里，那是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说，既然借着他，就是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所以神就是让他看见是借着主耶稣所流的血成就这个神跟人之间和睦的关系。所以他信靠耶稣，他的罪可以得着赦免，可以亲近神。哎，他看见那个公义的神跟有罪的灵魂之所以能够互相拥抱，就是借着主耶稣的血。他说，哇，这真是快乐的一天，希望我永远不要忘记。还有一次他坐在家里的火炉边，又想起自己的种种不是，哎，主耶稣的话又临到他，那是希伯来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希伯来书第二章的十四到十五节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就是耶稣，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哇，这些话向他发出大光，他是坐着的，可这些话临到他的时候，他几次险些晕倒，不是因为悲伤痛苦，而是被那种天上来的大喜乐大平安充满。全能的神能够改变本人约翰，也能够改变我们每一个人。这里也告诉我们，主耶稣是永在的父，永在的父，那个意思是主耶稣有慈父般怜悯的心肠，他会顾念我们大大小小的需要。一个十八岁的男孩，他在工地工作，那老板跟同事都是基督徒，就把福音传给他，他就存着单纯的心接受耶稣重生得救受洗了。有一天他在某个工地盖房子，哎，可是呢下午过后忽然下起倾盆大雨，通常下这么大的雨一定要停工，因为施工不安全。和他心里头对停工这件事不是很平安，他又想起上一次聚会的时候他听到一句话说，基督徒要活出耶稣的美德，对家庭、工作、社会都要负责任。所以呢他就开口跟耶稣这位永在的父祷告，他说，主啊，现在如果停工，今天的工作我不能完工，我的工作就没有办法尽本分，可是雨下这么大硬要做很不安全，主啊，你看我要怎么办呢？哎，他祷告过以后呢，再过一会儿雨就停了，所以他完成今天该做的工作，也安全的回到家。所以主耶稣基督是奇妙的测试，是全能的神，是永在的父，是和平的君，政权会担在他的肩头上，他执掌王权管理一切。所以我们一定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他，让和平的君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使我们有平安如江河。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三十三章十七到二十四节。以赛亚书三十三章十七到二十四节，十七到二十四节，请大家一起读。
天王的地，人心彼此想他惊瘸子永不拔出，绳索一根也不折断。在那里，耶和华必显威严，与我们同在，当作江河宽阔之地，其中必没有荡桨摇橹的船来往，也没有威武的船经过。 因为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他必拯救我们。你的绳索松开，不能栽稳桅杆，也不能扬起蓬来，那是许多掳来的物被分了，瘸腿的把掠物夺去了。城内居民必不说我病了，其中居住的百姓罪孽都赦免了。
那先知以赛亚的时代，国家常常有外国入侵围城，那些外国的军队会有数数楼的，他们负责数点要攻取的这个犹大的据点。那如果他们攻下了城时，就要收刮贡银，所以计数目的是在那里负责数点贡银，而凭贡银的呢，就是负责称这个贡银的重量。那先知以赛亚劝君王跟百姓不要东奔西跑，向别的国家求救，那要信靠神，因为得救是在乎归回安息，得力是在乎平静安稳。新一本圣经把以赛亚书30章15节这句话译作：你们得救在于悔改和安息，你们得力在于平静和信靠。所以如果君王跟神的百姓，他们愿意平静的来信靠神，神会保守锡安不被攻取，而且那些耀武扬威的敌人会撤退。那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更完全的应验是在新约时代，我们就是锡安，神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我们也是耶路撒冷，公义的平安王就住在我们里面。所以耶路撒冷是安静的居所，是不挪移的帐幕，橛子永不拔出，绳索一根也不折断。为什么？因为主掌权，他的政权跟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所以在我们里面有不能震动的国，我们追求圣灵充满，领受圣灵充满，圣灵就开启我们的心眼，我们就可以在灵里头看见王的荣美。而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是没有止境的，所以我们在灵里那么释放，那么宽广，我们可以进入那个辽阔之地。你的眼必见王的荣美，必见辽阔之地，那就是指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我们可以被那个宽广无边际的荣耀，神荣耀的同在包围。还有在我们的里面就是那个江河宽阔之地，因为那个圣灵的活水江河永流不息，神借着圣灵显威严与我们同在。还有这里提到，他说没有威武的船经过，我想那个意思就是圣灵要制服这个威武的船，威武的船这里代表高傲的肉体，高傲的肉体，圣灵要制服这个高傲的肉体，所以高傲的肉体像威武的船一样，不能够再航行于我们里面的灵力江河宽阔之地。有个姓张的先生，他是一个很骄傲的人，他自己不信耶稣，还反对别人信耶稣，他是住在嘉义，他每个主日都会去聚会，存着找麻烦的心去的，特别是在福音性的布道会。你知道很多福音性布道会讲员会在最后决志的时间呼召那些受感动要信耶稣的人站起来表明他要信耶稣，每次有人站起来他就跑过去把那个人拉下来说，你不要信耶稣，他们都是乱讲的，你不要相信他们的话。每次碰到福音布道会他都这样搞，所以大家对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只能为他祷告，把他交在主手中。那他每个主日都来聚会，有一次主日他又来聚会了，那天传道人在讲台上讲到主的管教，主的管教，那天他回家以后忽然两个眼睛看什么东西都变成两个，结果就没有办法行动，躺在床上，下午他去赶快去看眼科医师，可是医师没有办法处理他的问题。传道人听见这件事，觉得主已经伸出手来做工在他身上，所以第二天就很冒昧的去探访他。传道人就坐在他床边，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他自己就先说话了。 他说你昨天上午讲到主的管教，你看我这个问题会不会是主的管教？传道人说，你自己觉得呢？他说，我觉得是出于主的管教。传道人说，那主的管教就要照着主的办法解决，人的办法是没有用的，你要先认罪祷告，然后我可以为你这个问题祷告。好，他就恳切的认罪，做了认罪祷告之后，传道人在为他的病祷告，哎，很奇妙，他的两个眼睛立刻痊愈了啊！所以他就信耶稣，受洗，归入主的名下，而且在他的工作岗位上为主做见证。所以我们就是要在神面前谦卑下来，接受主的管教，也要学习专注于神，专注于神。每次你有那些游荡的心思、忧虑的心思、各式各样属肉体的天然心思，像二十一节讲的荡桨摇橹的船，这个荡桨摇橹的船会搅动你心灵那个平静的水面，这个时候你就是很坚定的注视王的荣美，王必拯救我们，会平息一切。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他必拯救我们。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我们要在神行审判的路上等候神，让神光照我们，洁净我们，更新我们。还有这里提到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那神既然设律法，我们就要领受神律法的种子，就是神话语的种子在我们心田，使原本呢充满杂草的生命荒地，因着神种子在心里发芽成长，可以结实累累。曾有一个哲学家带着他的一群弟子去世界各地讲学，十年间呢周游列国，拜访所有学问渊博的学者。现在他们回来了，人人都优秀出众。进入城门前，他就带着众弟子到郊外一片杂草丛生的旷野上坐了下来，就对弟子们讲，这十年来呢，你们在世界各地学了丰富的知识，增长许多见闻，现在学业就要完成了，我们上最后一课吧。好，弟子们就围着哲学家坐了下来，哲学家就问，现在我们坐在这片长满了杂草的旷野里，我想问的最后问题是，怎么样除掉这些杂草？弟子们很惊讶，这位探讨人生奥秘的哲学家怎么问出这么简单的问题？有个弟子就说，用铲子挖除杂草。另外弟子说，用火烧也是好方法。第三个弟子说，撒上石灰就可除掉所有的杂草。有个弟子说，斩草除根，把根全部挖出来就可以了。当所有弟子都讲完了，哲学家就站起来说，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你们回去后按照各自的方法去除一片杂草，没除掉的一年后再到此相聚。一年后他们通通来了，发现原来杂草丛生的野地变成一片长满稻谷的庄稼地，而他们老师却没有出现。几年后哲学家去世，弟子们在整理他的文集时，发现他写下了最后一章，想要除掉旷野里的杂草，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在旷野里要撒好种，使之长满庄稼。所以耶和华给我们设律法，他就是要把他话语的种子撒在我们生命的旷野，他赐下公义日头的阳光和圣灵的雨水，让我们不但领受天国的律法，领受神的话，又赐给我们圣灵的能力，圣灵的雨水使我们有力量遵行天国的律例与法则，能够遵守神的命令，这样可以收成生命的庄稼。耶和华是我们的王，所以他要拯救我们脱离人那种天然的肉体情欲，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以赛亚书33章23节说，你的绳索松开，原文可以译作现在你的绳索松开， 其实这里的绳索可以指人的天然本性，人的肉体情欲。现在借着十字架的救恩，圣灵的全能，神松开了人那个天然本性的绳索，神断开了人肉体情欲的绳索。从此以后，信靠耶稣的人不再凭自己的肉体力量栽稳为干，也不敢再扬起那种自义、自信、自恃，依靠自己的蓬莱。你知道，这就像一只很有办法、那个天然肉体很强、很会抓的雅各，他被神的使者摸了大腿窝的筋之后，腿就瘸了。他不再凭自己的力量抓，这是他真正蒙福的开始，是他真正得胜的起点。因此这里说，许多掳来的物被分了，瘸腿的把掠物夺去了。但愿我们都是瘸腿的，我们都是让神借着圣灵摸了大腿窝筋的人。从今此以后，我们要全然倚靠神，全然倚靠圣灵，以神的心思为心思，接受基督的得胜做我们的得胜。我们可以跟神一同得胜肉体、世界、魔鬼，与神同工，也为主得人，从仇敌手中夺取掠物。33:24，城内居民必不说我病了，其中居住的百姓罪孽都赦免了。这里就是提到耶稣基督那个灵魂体全备的救恩，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恶跟疾病，所以信靠耶稣的人罪得赦免，病得医治。103:3说，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所以我们是凭着信心领受赦罪的恩典，也凭着信心领受医治的恩典。所以你要相信接受这个医治的恩典。主为着担当我们的过犯而受害，他为着承担我们的罪孽被压伤，他为着背负我们的疾病受鞭打，他在十字架上受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为他受的鞭伤，我们的灵魂体可以得医治。所以主耶稣是救主，他要拯救我们的灵魂跟身体。我们用信心来接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灵魂体全备救恩。耶稣救我，耶稣医治我，这是很简单的祷告。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57:14-19。以赛亚书57:14-19，一起来读。
你说，你们修筑修筑，预备道路，将绊脚石从我百姓的路中除掉，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我必不永远相争，也不长久发怒，恐怕我所造的人与灵性都必发昏。因他贪婪的罪孽，我就发怒击打他，我向他掩面发怒，他却仍然随心被盗。我看见他所行的道，也要医治他，又要引导他，使他和那一同伤心的人再得安慰。我造就嘴唇的果子，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也归于近处的人，并且我要医治他，这是耶和华说的。
好，在18提到也要医治他，19提到我要医治他。但是什么样的人才会得医治呢？心灵痛悔谦卑的人才能够得安慰、得医治。人生病不一定是因为犯罪，有的人是老化，有的人是被传染，有的人他有遗传基因的问题，有的人是他的生活环境、饮食习惯造成的问题，还有的人生病是仇敌的攻击。但是这段经文呢，特别提到贪婪的罪，贪婪的罪，贪心，贪婪。 贪心、贪吃、贪玩、贪财、贪名位、贪豪宅、华屋，贪名车、贪名牌、贪爱世界，这些都是贪心的罪。那一个人如果没有悔改转向神，专一爱神，神会管教，神会击打。可是神击打的目的是要把人打醒，使得的人呢可以成为心灵痛悔谦卑的人，这样才可以与至高至圣永远长存的神同住。神乐意医治人，引导人，安慰人，使人得着平安康泰。神要造就我们的嘴唇，结出那个赞美神的果子，结出那个容神益人的果子。一个传道人去一家美发院剪头发，这家美发院有两位美发师，有位美发师在剪头发的时候问这位传道人客人说，你是不是生意人？传道人说，我是属神的人。哎，这个答复让美发师很诧异很好奇，就打开了话题。后来呢，传道人就带领了两位美发师做决志祷告，他嘴唇所出的话语结了果子。传道人要离开的时候，他就听见替他剪头发的美发师对另外一位说，哎，这位属神的来剪头发，多么奇妙的一天啊！传道人满怀喜乐的离开。后来传道人呢遇见他的同工，就跟同工说，你该整理头发了，你去那间美发院，我在那里带两个人信耶稣，你去做跟进的工作。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如果人说不对的话，会栽种死亡的因子、疾病的因子在自己身上，也会栽种死亡的因子在别人身上。所以神要医治我们的嘴唇，我们的嘴唇要悔改，我们讲错话就赶快悔改。我们要说出生命的话语，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这样我们自己会得着平安康泰，别人会得生命。请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六十二章。以赛亚书六十二章，六十二章第一节到十二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我因锡安必不静默，为耶路撒冷必不牺牲，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列国必见你的公义，列王必见你的荣耀。你必得新名的称呼，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冕旒。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必归他。少年人怎样娶处女，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右手和大能的膀臂起誓说，我必不再将你的五谷给你仇敌做食物，外邦人也不再喝你劳碌得来的新酒，唯有那收割的要吃并赞美耶和华，那聚炼的要在我圣所的院内喝。你们当从门经过，经过预备百姓的路，修筑修筑大道，剪去石头，为万民树立大旗。看哪，耶和华曾宣告到地极，对锡安的居民说，你的拯救者来到，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人必称他们为圣民，为耶和华的属民，你也必称为被眷顾不撇弃的城。
这里提到锡安，提到耶路撒冷，锡安的百姓其实都是指着教会的众圣徒。所以我们要为教会的众圣徒祷告，直到神那个公义的光辉反照在神的子民身上。我们要为耶路撒冷为教会祷告，直到耶稣基督那个全备的救恩 完全成就在众圣徒身上，使教会如明灯发亮，可以照耀周围的人，让列王可以看见神的荣耀，让列国看见神那个公义的光辉，耶路撒冷必得新名的称呼。犹太人的名字往往代表那个人的本性，所以呢，神所谓要赐下新名的称呼，我们可以看耶利米书33:16，耶利米书33:16，这里说，在那日子，就是教会的时代，犹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这是新名，耶和华我们的义。我们再看以西结书48:35，以西结书48:35，这里说，这城的名字就是耶路撒冷，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所以锡安城的新名是什么？耶和华的所在。所以那些信靠耶稣得着耶和华的义，那些追求耶稣充满了神同在的圣徒，他们就是耶和华的所在嘛，他们充满了神的同在的众圣徒，在耶和华手中要作为华冠，在神的掌上要作为冕旒。那个意思是，众圣徒是被神小心的捧在他的手掌心上，是神所保爱的，是神可以拿来夸口的。你知道一个人戴帽子就是盼望别人觉得他很漂亮，所以他们做冕旒，意思是神可以拿他们夸口，他们在神眼中何等的美丽，而且他们是神所喜悦的，神要跟他们结合，跟众圣徒结合，要做他的丈夫，使他成为有夫之妇。所以以赛亚书62:5，62:5说，少年人怎样娶处女，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所以神喜悦我们，神爱上了我们，要娶我们为妻，要跟我们在爱中完全的结合，使我们成为有夫之妇，成为基督的心腹，成为羔羊的妻。所以教会必须被神建造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荣耀教会，这样才可以跟神的羔羊天上的新郎耶稣基督相匹配。所以神需要一般人守望祷告，昼夜呼吁神，求神不要停止他的工作在教会，直到教会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成为神手中的华冠冕旒，可以让神夸口，让人赞美，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第十节他说，你们当从门经过，经过门是指着耶稣说的，因为约翰福音10:9，主说我就是门。所以教会的焦点是耶稣，耶稣是门，我们要高举耶稣，把眼目放在耶稣身上，我们引人来就近耶稣，我们要预备百姓的路，要修筑修筑大道。为什么要修筑大道？因为大道上有石头，所以必须剪去石头。那个意思是，我们要恳求圣灵，让人看见人自己心中有石头，让人深深的自觉有罪，要悔改，才能在心中开出大道，预备那位拯救者耶稣基督的来到。当神在那个海布里地群岛做复兴工作的时候，是因为有人祷告，所以圣灵就浇灌在海布里地群岛的教会，也浇灌在整个地区。有个教会，他们聚会结束以后，会众呢还不肯离开，他们大家都安静的驻足在这个教堂外面。这个时候是有一个年轻人，他在教堂里大声呢为他的同伴灵魂的得救代求，他祷告到体力不支，躺在教堂的地板上。然后呢，那个教堂外的会众忽然就被那个神的能力驱策，大家又再度进入教会， 然后一股悔改的浪潮来袭，淹没每一个人。还有一些社区的人也受到一股能力的催逼，陆陆续续的来到教会。有些人甚至在上教会之前，已经在家里被圣灵深深的定罪，不得不悔改，呼求神的怜悯。所以在教堂里头，有的人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而流泪，有的人心中充满了主的爱，还有圣灵中的喜乐。有许多人双膝跪倒，他们感觉到神的同在跟神的能力。几天之内，整个社区产生一种属灵的觉醒，结果教会大爆满，聚会经常持续到清晨三点。在约翰一书三章四节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罪就是你违背了神的话，你没有照着神的话去做，违背了律法就是罪。在威尔斯的大复兴，也有许多人，他们就是在神面前承认自己言行违背了圣经，违背了律法，他们就彻底的认罪悔改，减去心中的石头，才会有大复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求主赦免，求主的宝血洁净。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个威尔斯大复兴的基础有四点。第一，就是人们承认所有已知的罪。第二，就是人们他们愿意在圣灵的光照底下搜出里头那种隐秘跟疑惑的事。第三，他们公开的承认主耶稣。第四，立志绝对顺服圣灵。所以 Evan Roberts 这个威尔斯的复兴家，他发现教会复兴的这四个诀窍，我想这些诀窍对当时的教会很重要，对今日的教会也一样重要。所以基督徒要看重悔改，悔改是一种心思的改变。本来一个人的心思是违背神的，是一直向着世界，向着自我，向着黑暗，可是悔改就是你转一个方向，你转向神，从世界自我黑暗的权势出来，转向神，要顺服神，要跟神同步，这个叫悔改。有的基督徒过分重视神的恩典跟怜悯，而轻忽悔改。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没有错，可是这个不是说神的恩典跟怜悯为我们开了一扇自由犯罪的门，不是这样的。我们不能够把神的恩典跟怜悯当作廉价的东西，因为这是耶稣付上他的生命的代价，宝血的代价为我们换取的，所以这个代价是非常高的。一个不愿意顺服主的人没有资格享受这个恩典，所以悔改是我们进入神的国基本的条件。而且圣灵来就是要叫人畏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要领人真实地悔改。所以我们要认自己的罪，让神光照我们隐藏在我们里面那些不正确的心思意念，或者是对神的疑惑。一旦神光照，我们就求神赦免。我们要存诚实的心跟神祷告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让神来光照。你知道神的光照跟人的自省是不一样的，如果人只是自省，很可能会自欺，因为自爱的缘故，人不会让自己看见自己真实的光景。人会像以赛亚书五章二十节讲的，以赛亚书五章二十节说，人呢会称恶为善，称善为恶。那论到这个神的光照，甘夫人这样讲，他说神是那么彻底，那么精细，一点都不会妥协的。如果你整个人暴露在神公义的阳光底下，那个神圣的光芒会把你最微小的过犯错误都暴露出来，而且他会清楚地教导你怎样去改正。所以在这种认罪的事上，你是要把自己完全交在神的手中，让神来做。他说一个基督徒不一下就达到这个属灵的层次， 但他可以继续不断的祷告，接着不住的祷告，达到这个层次。当你与主有这样亲密的关系之后，你就会发现没有一个过失能逃避神的谴责。每一次犯罪后，你内里会有责备，立刻有一个责备在你里面，有一种轻微的慌乱，好像有一个焚烧，什么都逃不过主那种如同火焰的眼目。主不会容忍任何隐藏的罪过，每一次神光照你的罪，你好像就被抓到一样，只有一条路，回转到主面前，接受主所给你的管教跟纠正。犯罪你愿意悔改就得赦免，但是问题是你犯罪所结出的那个罪孽的果子，你还是需要去接受主的管教跟纠正。所以当你这样继续的经历主，神就越来越成为你灵魂的审判官，不是你偶尔自省，而是主会一直不断的在他的光中审查你。那你就不断的把自己交给神，你就在神行审判的路上等候神，你心里的光景会被揭露出来，远胜于最有力的自省。所以我在说悔改在希腊文的意思是心思的改变，心思的改变，本来人的心思是违背神背向神，他悔改之后就转向神要顺服神。所以有的时候人的悔改是可以非常平静的，他愿意这么做，一个心思的转向。有些人以为说每次悔改要痛哭的流涕，所以他就会定罪那些没有痛哭的流涕，说痛哭流涕的人说这样的人没有悔改，乱说。呵呵，他自己的经历这样，他就认为别人都要跟他的经历一样，那是不对的说法。甘恩夫人这样讲，他说悔改会使人从内里生发出一种对主深邃的爱和平静，对，因为你得到那个赦罪的平安，所以你会有一种平静，而且你悔改是真实的转向神，所以你被耶稣的宝血洁净之后，你内里就会生发出一种对主深邃的爱，所以这个爱就催逼我们天天追求耶稣，每一天都要向耶稣降服。我们在心中，在口中，在生活中，在工作中，我们都要高举耶稣。为什么？耶稣是大旗，他被高举在十字架上，就要吸引万民来归向他。所以我们要高举那位钉十字架又从死里复活升天的耶稣，为万民树立大旗。看哪，耶和华曾宣告到地极，对西安的居民说，你的拯救者来到，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耶稣基督是拯救者，你只要求告主耶稣的名字就必得救，而且耶稣是复活升天坐宝座的那一位，我们要公开承认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也是审判全地的主，他会施行赏赐跟审判，他要救赎那些信靠耶稣的人，称他们为圣民，为耶和华的属民，他不会撇弃圣民，他永不撇弃我们，他眷顾他的子民，他要把属灵的五谷还有圣灵的新酒赏给他们。好，这是第八节第九节所提到的。他说耶和华指着自己右手和大脑膀臂说，我必不再将你的五谷给你仇敌做食物，外邦人也不再喝你劳碌得来的新酒。所以凡信靠耶稣的人，他真实的悔改之后，一定要追求圣灵充满，天天追求圣灵充满，天天来喝圣灵的新酒还有属灵的五谷。在这里第九节说，要在我圣所的院内喝，那个意思是每一次的聚会我们都要来喝这个圣灵的新酒，也要领受五谷灵粮，领受神的道。所以求主保守我们不要失去对圣灵的新酒和五谷灵粮的饥渴。我们要像 Evan Roberts 一样立志绝对顺服圣灵，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情，立志绝对顺服圣灵，体贴圣灵，倚靠圣灵。圣灵是赐给顺从的人，我们要向圣灵敞开，常常领受圣灵的光照， 完全降服于这个生命圣灵的律，像路加福音十一章告诉我们的，向天父情执迫切地求圣灵。一天过一天，我们可以成为满有圣灵的人，有丰盛生命的人，可以彰显神的荣耀。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三十二章十五到二十节。以赛亚书三十二章十五到二十节，请大家一起来读。等，
也就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那时公平要居在旷野，公义要居在肥田。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笑颜必是平稳，直到永远。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处，平静的安歇所。但要将冰雹打倒树林，城壁全然拆平。你们在各水边撒种牧放牛驴的有福了。
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会发生很多事的。本来人的生命好像旷野枯干，无水无花无果，可是人一旦他不断地回转归向神，他竭力地追求圣灵充满，领受那个圣灵的浇灌，他好像旷野的生命就变为长满五谷的肥田，变为结满果树的树林。所以一个真实认罪悔改的人，他接受耶稣的义，做他的义，他让公义的神、公平的耶稣在他生命中作王掌权，所以公平呢就居住在原本生命如旷野的人心中，公义也要居住在生命被改变好像肥田的人心中。而且一个人他像神一样喜爱公义，恨恶罪恶，他的心中会平静安稳，有出人意外的平安。所以神命定他的百姓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处，平静的安歇所。所以我们可以活出一种从容镇静，不慌不忙，有属天大能的深邃生命。当然这个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处、平静的安歇所就在我们里面，这是这位全能的神居住的所在。那他形容这个里面像什么呢？他说好像一片那个肥沃的土地，水源充足，可以撒种耕种，必然会有丰收，又可以牧放牛驴，就那个畜牧业很旺盛。那个意思就是说，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我们里面那个圣灵的水源充足，我们领受神话语的种子就会结实百倍，我们随从圣灵的引导在那里牧放牛驴，意思是我们留心去牧养照顾神交托给我们的产业，就越侍奉越甘甜。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圣灵正浇灌全地，因为神正在做那个末后的最末了这个复兴的工作，在全地要使旷野变为果园，要结满生命美果，结满这个圣灵的果子。我们来看以赛亚书四十一章十八到二十节。以赛亚书四十一章十八到二十节，十八到二十节，一起来。
我要在近光的高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我要使沙漠变为水池，使干地变为涌泉。我要在旷野种上香柏树、皂荚树、番石榴树和野橄榄树。我在沙漠要把松树、杉树并黄杨树一同栽植，好叫人看见、知道、思想明白，这是耶和华的手所做的，是以色列的圣者所造的。
再看四十三章十九到二十一节，有类似的地方。四十三章十九到二十一节，一起来。
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野地的走必尊重我，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因我使旷野有水， 使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喝。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
所以凡是受洗割肉主耶稣名下的人，我们上次提到是神为他自己的荣耀创造的，也是为他自己的美德创造的。所以神用他的荣耀跟美德呼召我们，充满我们，使我们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和神的美德，也述说神的美德。那为什么要达到神创造我们的目的？神要做工在我们好像沙漠、好像干地的这个干旱生命中。神赐给我们圣灵的泉源、圣灵的活水江河，使我们的沙漠里面的沙漠变为水池，使干地变为涌泉，所以我们的生命会长出果树，番石榴树、橄榄树结出生命的果子，也会长出其他美丽的树木，松树啦、黄杨树等等。这都是耶和华的手所做的，我们要把荣耀归给这位至圣的神。而神所做的一件新事，就是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神宝座的右边，然后从神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把圣灵浇灌下来，把圣灵的活水江河白白赐给神选民喝。这是旧约时代人们无法经历的，所以是一件新事，对不对？把圣灵活水江河白白赐给神的选民喝，信耶稣的人喝。那问题是，人渴不渴？人要不要来喝？人若渴了，饥渴的要喝圣灵活水，就要到主面前来。你来到主面前，接着感谢赞美神，敬拜神，安静等候神，好好的喝这个生命的活水。人若渴了，可以到主这里来喝。信我的人，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这个圣灵的活水江河是要从那些继续不断用信心追求主的人腹中涌上来的。一个人不能只是圣诞节来一次教会，这个没有用的。我们要常常来聚，而且要天天饮于这个圣灵活水江河，天天被圣灵充满，这样子身上才会更多结出圣灵的果子，彰显神的美德，述说神的美德，跟神的性情有份。而且圣灵的充满就是要带给我们神荣耀的同在。圣灵把神的荣耀充满在我们里面，也把我们安置在神荣耀的同在中，所以人可以在神的荣耀中得着更新变化，越来越有神那个荣耀的形象，荣上加荣。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用信心，用信心来喝圣灵的活水，还有用感恩的心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启示录告诉我们，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今天早上只要你愿意，就可以白白取生命水喝。你跟主耶稣说，我要你的生命，我要悔改，我自己要完全的转向你，我要顺服你，我要白白取生命水喝。让我们再来用信心大大的赞美神。